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今年第三次在这里分享。第一次呢，我是用了哈该书里面一节经文，叫做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讲的是我们得救重生之后，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其实这讲的是我们侍奉的先决条件，我们首先是要重新重生得救。第二次我用的是出埃及记里面一句话，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这里我其实讲的是我们重生得救，这一辈子重生得救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标是侍奉神。而且我在那里也分享了我们侍奉神的动机是神的爱激励我们。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中的心态是什么样。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我们知道创造万物的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服侍，到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属你的儿女。是的主，今天你的众儿女们在这里聚集，就是要来赞美你，也是来亲近你。求主你的灵运行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一次最后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摩西的例子给大家来分享，就是说摩西他在80岁出来侍奉神的时候，到120岁40年，经过各样的艰难困苦，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向神提了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答应了他这个要求，神说我要显出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所以呢，神把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恩慈，就是他的爱，显给了摩西看。摩西亲眼看见了神的爱，所以他这40年无怨无悔，至死忠心的来侍奉神。我们今天继续用这一个例子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摩西在40岁以前，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哈，他是埃及的王子。埃及当时是世界上面最发达的国家，有点像现在的美国，无论是科技还是军事还是各种各样的财富，都是世界上面最发达的。摩西在那里那头40年，他在那里做的是王子。圣经里面说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摩西这40年的日子享受了人生的应该是能够达到的荣华富贵，学到了人生最好的科技，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智慧，也享有了几乎是最高的权力。我们一生可能也是一直都可能在追求这一种生活，对不对？我们从小去各样的学各样的乐器，学各样的运动，就是为了上最好的学校，去常春藤读好了之后找一个最好的工作，可能就想在公司里面爬到很高的地位，或者在政府里面做到很大的官，或者做生意赚很多的钱。这是我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想追求的。摩西他这40年过的是我们可能真是一辈子都追求不到的那一个顶峰的日子。到了40岁到80岁的之后呢，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他是过了一个退休的生活。他去了米甸一个叫做旷野，娶了当地的一个祭司的女儿，接着在那里生儿育女，过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退休很 悠然的生活，我想也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在想，什么时候40岁50岁就能退休，找一个地方买个房子，接着在那里就过着退休的生活。所以呢，摩西这80年，其实我想大家觉得这日子过得怎么样？我觉得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80年真的是绝对是非常的精彩，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可能一直都在追求的这个人生。那我们看看到底在摩西的眼中，他这80年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诗篇第90篇，是摩西写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长，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么精彩的80年，最后摩西告诉我们，80岁的时候，他说这80年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从这可以看见，摩西他从他的生命里面告诉我们，他这80年没有侍奉神的日子，无论是多么的成功，无论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舒服，多么的风光，多么的精彩，最后就是这12个字。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为了追求我刚刚所说的那一些东西，无论是你退休前多么的成功，赚多少的钱，读多好的学校，学到多好的知识，养多少的儿女多么的成功，如果你没有在侍奉神的生活之中，你最后也是这12个字，转眼成功，成空，如飞而去。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有价值，能够存到永远，不至于如飞而去的话，我们只能够过一种侍奉神的生活。我讲了这么多这些铺垫，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我们要侍奉神，不只是其中一个人生的选择，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选择了别的东西，你去追，追到最后转眼成功，成空，如飞而去，什么你都没有。所以呢，今天我是想用今天的信息给大家分享，就是既然侍奉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做的，那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态应该怎么样？好，那我今天是用一个浪子的比喻来分享今天的信息。这个比喻应该大家听过很多次，我想前一段时间大纲弟兄才刚刚给我们分享过这一个。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一个耶稣讲的比喻想告诉我们什么东西。那我们一起把这一个比喻从头读一次吧。好，起来。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时，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愿意放荡，浪费资产，幸好竟然一切所有，又有人躺在南方大草青黄，又穷无产。
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劳碌，他恨不得拿出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谷物，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往他父亲那里去。向你太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头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
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五千买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是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与家人听见作恶跳舞的声音，便叫我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刚刚在这儿被领了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子，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进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
第一，这一个故事里面，大家看见了有几种心态呢？其实这里一共有五种心态，其中有三种是跟侍奉神有关的，我们今天详细的说。第一种是跟侍奉神没关的，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浪子的心态，就是在这个小儿子他要离开他父亲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称他为浪子。他是什么心态呢？你看，他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接着他第二个呢，第一个就是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的，分给我。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他往远方去了，就是说第一，他眼中只有他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第二，他想离开他父亲，越远越好。如果讲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就是说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光景，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根本是什么都是我，从小孩子开始就是。第二个呢，我们希望离开神越远越好，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里的话，我们干起坏事来，我们心里面不舒服。所以呢，这个小儿子他希望把他自己的东西带着离开他父亲越远越好，就像我们想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离开神越来越好。这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他在那个地方浪费资财，最后就穷苦起来了。其实有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去了那个地方，万一他很懂事，他在那里做生意，他在那里赚很多钱，不去浪费资财，他会不会就不会穷苦起来呢？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去浪费资财，任意放荡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圣经跟我们这么讲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呢？第一，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结果一定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士师记》，大家有空回去读一下，那里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出了为奴之地，进入了一个叫做流着奶与蜜的那个迦南美地，那么好的地方，根本都不用怎么干活，天上就下雨浇灌那个庄稼，那个地就长出东西来，流着奶与蜜。他们在那里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他们在那里过着乱七八糟的生活。最后这卷书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呢？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远离神没有神的时候 的生活，无论你的环境多么的顺利，无论是怎么样，最后的结果一定就是乱七八糟的生活。刚刚我说了，如果他去那里，如果去真的是好好的去做生意或者去做一些事情，就不要浪费那些钱，会不会就好一点呢？其实你想想，我刚刚给大家分享的，上帝创造了我们，给我们各种的才干，给我们健康，给我们财富，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侍奉神。我刚刚已经说了，如果我们不去侍奉神，你无论多么成功，赚多少的钱，到最后就是那十二个字，如飞而去。所以呢，就穷苦起来，跟那个如飞而去一模一样。当我们上到天上见到我们父神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没有去侍奉神，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虚空的，全部都会如飞而去，我们会两手空空的去见我们的父神。所以那时候就跟他一样穷苦起来。所以不只是说他是浪费之财，他是离开神，这是他的问题。离开神之后他没有去侍奉神，这叫做浪费他的才干，浪费之财。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心态，浪子的心态。第二种心态，这是跟侍奉神有关的，我在这里叫他一个叫做故宫的心态。这里是讲到这个小儿子，他醒悟过来了，对不对？他就说我要回去，我要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是小儿子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的心态，他醒悟过来了，他已经重生得救了，他想去父亲那里向父亲忏悔，他就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但是他的心态是什么呢？他说你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这就是他当时的心态。这就有点像我们刚刚重新得救，我刚刚受洗的时候的心态。我们看一下故宫的心态到底有什么特点。在这里我想大部分的人除了几个学生应该都打过工，对不对？给人打过工，多多少少或长或短应该都打过工。那打工做故宫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如果要找答案，肯定只能够找从圣经里面才能找到标准的答案。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怎么来说故宫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故宫人盼望工匠。这是约伯记里面提到的故宫。这里大家可以看见故宫是的心态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那这里是讲到奴仆切慕黑影，就是如果你是做奴隶的，你切慕那个晚上赶快来，因为到了晚上呢奴隶就可以去睡觉了。而故宫人是怎么样呢？他是盼望工匠，对不对？我们看看工匠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在利未记里面有说到故宫人的工匠，故宫的工匠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所以当时在以色列呢，上帝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请故宫，故宫是当天结算的那个钱，不像我们现在是可能是两个星期发一张那个 paycheck 给你，他们是每天太阳一下山收工了，故宫就拿到他们当天的钱。所以呢故宫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当日就得到了报酬，第二而且呢一分劳力一分回报，为了工价而去工作。大家看到了，第一个就是盼望，第二个就是工价。工价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大家如果去打工应该知道，如果你做的是医生律师，你可能300多块钱一个小时，你如果是写程序的，你可能就几十块钱一个小时，如果你在麦当劳卖汉堡包的， 你可能就最低时薪12块钱一个小时，这叫做工价。工价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的才能、你的奉献、你的贡献给故宫有多少，他就给你多少钱，这就是工价。我们如果我再讲到我们侍奉神的话，我们这一个故宫的心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侍奉神多一点，神就多赐福给我一点，而且呢是马上的，而至少是今生的。如果我去侍奉神多一点，上帝至少在今生会给我多一点的祝福，这就叫做故宫的心态。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有困难，我们会有苦难，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生病了，我们亲人生病了，我们可能失业了，找工作很早久都找不到，我们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破裂了，走不下去了。那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呢？哎呀，那我们就赶快去多读经，多祷告，对不对？多多去侍奉，让上帝看见了，他可能就会听我们的祷告，来报答我们，医治我们的病，对不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啊，那些就是爱主的家庭，他们为神摆上很多，你看他们家庭多幸福，他们没了工作第二天就找到了，他们小孩子上了名牌的大学，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侍奉神很多啊，因为他们整天在教会里面为了神工作，神就为他们工作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种说法？其实这就是故宫的心态。第一，盼望当天我就想得到这一个回报。第二，工价，我工作为神工作越多，上帝祝福我越多，这个叫做故宫的心态。在侍奉神的时候，这一种心态呢，在一些成功神学里面很大，就是说你要多为神多奉献，神就会祝福你10倍100倍的祝福你。这就是我所想讲的故宫的心态。我没有说这个故宫的心态是错的，我是告诉大家这个故宫的心态不是最好的，上帝有更好的心态想让我们有。第二个故宫的心态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在圣经里面，这是耶稣说的这一句话，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驱赶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为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这是圣经里面另外一处我看到的是提到故宫的，他这个心态是什么呢？他这个特点就是没有责任感，没有使命感。如果你怀着故宫的心态来侍奉神的话呢，也会这样。我们如果工作，对不对？我们如果去外面打工，我用我的时间我的能力换取雇主给我的每两个星期给我一张那个 paycheck， 那个我的工资，对不对？如果到时候我跟老板有吵架了，或者我跟同事处不下去了，不打东家打西家，我换一个雇主就是了，对不对？这就是故宫的心态，没有责任感，没有使命感。如果讲换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会不会有这种心态呢？我觉得是会有的，特别我自己心里面经常会有。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越来越多，其实你会发现后来你会受到的意见和批评会越来越多。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每个星期只是来这里听一个道，吃一顿饭，跟大家聊聊天，没有任何人给你有意见，大家都是很开心的。但是你开始侍奉，慢慢在教会里面侍奉多的话，几百人的教会你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到时候呢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可能甚至有时候会有论断，甚至是谣言会来说你。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说 哎呀，这么你们说的那么多，谁有本事谁去做吧，你就不做了，或者是你就不侍奉了，甚至不来教会了。这就是这一个故宫的心态。因为故宫他是故宫，不顾念羊，撇下羊逃走了，没有任何的责任感，也没有任何的使命感。所以这是故宫心态的另一个特点。侍奉神的在这里面，这个故事里面有另外一个心态，叫做什么呢？叫做奴仆的心态。奴仆的心态是大儿子他看见他小儿子回来之后他的心态。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这里蓝色的浅蓝色的字是这样说的：从来没有，他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和朋友一同快乐。为什么我在这里说他这一个心态是奴仆的心态呢？看中文好像看不出来，是不是？我们看一下英文，英文这里说是 Look, all this year I have been slaving for you. 就说你看这么多年，他对他父亲说，这么多年你看了，这么多年我像奴隶一样的来侍奉你，来为你做事情， And never disobey your order. 如果说你并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中文好像也听不出有什么特别。如果看英文的话，你可以看见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不单只说你让我不要做什么我不做什么，你叫我做什么，所有一切你叫我做的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但是你没有，从来没有给过我， You never gave me，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你想想，从英文里面 slaving 大家可以看见，这就像奴隶一样的来服侍他。在他服侍他父亲的时候，他干得真的很辛苦，他就像奴隶一样。故宫还可以说每天拿个工价，他觉得他就像奴隶，每一天工作到晚上下太阳下山了回去，他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他觉得他自己就像奴隶，连故宫都不如。这就是大儿子在侍奉他父亲的时候的那个心态。所以呢，在服侍神的那个里面呢，我是觉得这个奴隶的心，就是说为了讨好上帝，为了怕得罪上帝会招来灾祸，所以我们很辛苦的去服侍上帝。在2000多年来，这个故事大家一直在讲，这个故事每一次大家基本上都是说这个大儿子像法利赛人一样，对不对？或者有时候说很多基督徒侍奉得很辛苦很不喜乐，也是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所以对这个大儿子的形象其实是大家对他是非常差的。如果大家去看一些世界的名画，画那个父亲画得很慈祥，画那个小儿子画得脏脏的，但是呢至少是就是很悔改的样子。这个小儿子在那些名画里面都是在一个角落里面非常阴暗的眼神这样看着他那边，这真的很拒绝的，看上去就是一个坏人。每一次讲到基本上他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个大儿子。其实大家想想，大儿子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非常的可怜，我可以说他是非常的可怜。他一直的在努力，非常努力的侍奉神，不知道自己迷失了。他一生小心谨慎，恐惧战惊，怕受到惩罚，而且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讨神的喜悦，从来不违背上帝的命令。不单止上帝让他不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上帝让他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就像那个少年官说的，我一切的诫命我全部都遵守了。但是他根本就不明白神给他的身份和地位， 而且他整天害怕不能达到神的要求，不能满足其他人，不能满足别人的想法，害怕撒旦的控告，害怕失去神的爱。当他小心翼翼地每天为他父亲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看见那一个他最看不起的小儿子悔改回来了，父亲为他大摆筵席，压抑了多年的心终于给爆发了。那一天他说，我这么多年侍奉你，难道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吗？我那么多年被你忽视，其实你是故意的，你不是不知道，你小儿子回来了你就知道，你那爱那一个小儿子爱的比我更多，你给他的祝福更多，那么多年我没有一只山羊羔，为你工作那么辛苦，小儿子回来了你给他杀羊杀牛大摆筵席。我想他心里面当时充满的是什么呢？极度的痛苦，很伤害，自卑，苦读。我讲的这么大声，因为我不是在讲那个大儿子，我在讲我自己，没有任何意思讲大家。我们信主时间长了，我们开始读经祷告，我们侍奉教会，我们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面，我们按着圣经要求我们自己，我们学各种各样的班，想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很有可能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落入了大儿子的光景。大儿子在发脾气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在田里，他在干活的时候。我们辛辛苦苦的在教会干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落入了这一个大儿子的那一个心态里面，正在田里的那一个心态里面，我们觉得不公平，我们觉得为什么那一些人他们很久不来教会，久不久来一次，他们从来不读经祷告，从来不侍奉，但是神你祝福他更加多，比我们多多了，他们的工作很容易找到，他们孩子生病一下就好，他们的小孩上更好的大学，为什么我们还在那里失业了那么久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的病从来一直都不好，怎么治都治不好？为什么我们孩子不听话，最后上不了什么好大学，上个社区大学？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为你干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这里就是大儿子的心态，奴仆的心态，这是上帝不愿意我们有的。圣经是怎么讲这种心态的呢？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生病了，我们会想是不是最近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我们失业了，我们会想，哎呀，是不是最近祷告会太久没去了，所以上帝来提醒我。有时候我们做了真的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就可能说，哎呀，我前一段时间的车祸是不是因为我做了那件事情？这叫做仍旧害怕，这就是大儿子的心态，奴仆的心态。另外一种呢，奴仆的心态，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里面也有讲到，他们两姐妹每一次耶稣来他都会去侍奉他，结果有一次呢，玛利亚就在耶稣的身边来听他讲话，马大呢要去做饭给他们吃，结果呢马大侍奉的事多，心里忙乱，他就跑进来跟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来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这就是大儿子的心态。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很多的事情，看见怎么教会里面没几个人干做事情，他们 都是来这里吃顿饭就走，什么事情都不做。主耶稣，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们来帮我。这就是奴仆的心态。当然，这一个奴仆的心态，我在这里不是批评他。如果大家还是觉得大儿子是很可恶、很法利赛人、没有爱心，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是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我们看看从上帝的眼光怎么看这两种心态的。我这里列了几节经文出来。第一个是，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爸爸是怎么样做的呢？相离远远还远的时候，他就跑过去，连连的与他亲嘴。你可以看到，对着这一个这么败坏、任意放荡的小儿子，他父亲是怎么样做的？就像我们的天父，当我们有小儿子的那个浪子的心态的时候，当我们悔改，上帝是远远的，他就跑过去，连连的与他亲嘴。这个连连的与他亲嘴，我是特别的感动，因为我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才两岁多，每次我一下班，我就抱着他连连的亲嘴，因为实在太可爱了。从这里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上帝看到我们回家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么样？远远的他就跑过去抱起来，就亲了亲了亲了，就是那样爱他。上帝对着那些失散的他的儿女们是多么的爱，没有过去就说你这段时间跑去哪里了，你的钱花在哪了，你现在才回来，没有，他跑过去连连与他亲嘴。对着大儿子他是怎么样呢？你看看大儿子生气吗？他在田里干活干得很辛苦，接着他生气，生气得很厉害，在那里大发脾气一顿。他父亲是怎么样？他父亲主动的出来劝他，没有说嘿，你进来你进来，我给你好好讲，没有，他主动的出来，从家里面出来劝他。他是对他说什么呢？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当这个父亲看到这一个心里面充满了恐惧苦毒的大儿子，有没有在骂他？你这个法利赛人一点爱心都没有，那是你的弟弟，你怎么这么没爱心不爱他？有没有？没有。他是怎么样做的？他是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的都是你的。当我读到这个儿啊的时候，我感受到天父对这个大儿子的慈爱一点都不比对小儿子的慈爱少，完全百分之一百的爱。他是为他的大儿子这个心痛，他是心痛他大儿子怎么这样的内心，怎么这么的痛苦。他没有任何责备他的意思，而且他盼望的是兄弟姐妹们，一个家的兄弟姐妹们是相亲相爱的。他说，你这个兄弟回来了，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天父的心。我们对比一下耶和华是怎么形容他的。这是出埃及记里面我前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摩西要神显出他的荣耀给他看，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的时候宣告的这一段话。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就是刚刚那个比喻里面天父的那一个一模一样的。耶和华在我面前跟天刚刚的那个父亲在两个儿子面前是一样，有怜悯有恩典， 什么叫做有恩典呢？根本不配的，这两个儿子坏到这样，他都是那么的爱他们。那个法利赛人的大儿子那么的苦读，他一样的爱他，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他没有按着这个小儿子在外面乱七八糟的生活去惩罚他，没有因为大儿子那么的苦读来责备他，他是赦免了他们的罪孽，就想用爱来让他们回来，让他们知道天父给他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所以我在这里讲了很多的例子，刚刚讲的没有任何批评大家、论断大家的，因为我讲的都是我坏的东西，全部都是在讲我自己。但是上帝不想我们有这种服侍神的心态，他希望我们有一个别的心态。我们来看一下，从上帝的眼光，他希望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当他的两个儿子，当他的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把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肥牛肚给宰了。当他的小儿子在外面过着那种放荡的生活回来的时候，他没有真的是马上就去责备他，他是告诉他，把袍子铺在他身上，是他把他的罪给遮盖了。他把那个戒指戴在他的手上呢，是表示他是一个儿子的身份，戒指是表示权柄，神儿女的权柄，让他明显的知道他是儿子。鞋子给他穿上，奴仆是没有鞋子穿的，在家里面当时只有儿女才有鞋子穿，所以他一回来，他就是告诉这一个小儿子，其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只要你悔改回来了，你就是我的儿子。对着大儿子他是怎么样呢？对着大儿子他说，哦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就如哥罗西书里面是怎么讲的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就是这一个比喻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用儿子的心态来侍奉神，因为神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也得到了这些丰盛。好，这里是最后就是儿子的心。为什么我们的侍奉一定要用儿子的心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为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为他工作，就是为我们自己的产业来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为神的家来工作，我们就是为我们自己的家来工作。大家应该如果有房子，对不对？或者是刚买新房子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弄一个房子给你的小孩子住，你要去把它油漆一下，对不对？你肯定是买最好的油漆，接着呢最细心的把那些东西都贴起来，免得弄脏了，地板也贴起来，仔细仔细的油，你肯定就不会说随随便便没人看见的地方柜子后面就不油啊什么的，对不对？你肯定不会啊，图便宜买点便宜的油漆，因为那是你的产业，那个房子是你的，你肯定是很认真的做。你也不会说，哎呀，等到有人来的时候我再来做吧，让大家看一下我油油漆油得多勤快，会不会？不会。你下了班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偷偷的那里认认真真在那里刷油漆，而且刷得很开心，一想到以后小孩子在里面住得很开心，你刷得就很开心。这因为这一个房子是你的，这一个产业是你的，你会很认真的去做，而且你不会说让人看见你才去做，你不会想着有回报你才去做。这就是我们侍奉神应该有的心态。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来侍奉神，我是为我自己的产业来侍奉的，我不是做给大家看的，我不是想让大家来表扬我的， 大家表扬我有什么意思？我涂这个油漆给我女儿住，你表扬我，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只在乎把这个房子弄得漂漂亮亮，让我女儿住得很开心。我们侍奉神也一样，我的产业我就把它好好的侍奉，不是为了任何的人的表扬，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称赞，不是为了任何的地位，不是为了任何在教会里面要真的是做什么地位的人，有地位的人都不是，因为这是我的产业。我们不会计较我们侍奉了多少，上帝给我多少祝福，我们也不会害怕，因为天父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会害怕我们不小心得罪了神，神会怎么惩罚我们。我们不会故宫的心态，奴仆的心态都不要，我们要的侍奉神的唯一的心态就是儿子的心态。我今天讲这么多，并不是说因为现在教会很多地方需要人来侍奉，需要更多的同工来鼓励大家来帮忙，一点都不是，而是我知道侍奉神是我们一个如此大的福气，是一个如此大的特权，是基督徒才有的。你没有信主的人在外面，你想得到这个福气得不到，你没有侍奉神，我们前面讲了很长，你到最后一切都如飞而去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侍奉神，摩西在80岁到120岁的时候，整整40年，那40年他没有说是如飞而去，因为他一直在侍奉神，那40年是能够带到永远的，那是他的产业。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在这里，刘讲员也分享过一个葡萄园主的比喻，对不对？早上他出来说，你们进去干活，我给你1块钱，1块银钱。接着中午也是一样的，到了下午5点钟了，6点钟就下班，5点钟他还出去说，你们谁愿意进来干你就进来干吧。我们就是那一批最后的人，已经到了末世了，已经到了耶稣基督马上要来了，我们就应该把握好这最后的一个小时，5点到6点，我们赶快的进去葡萄园里面，为着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为着这一个产业献上我们的人生，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精力，因为这是能够存到永远的，这不会如飞而去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保证。所以最后的机会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把握住。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分享。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能够为你而活。愿我们一生每一天都被你光照，被你吸引，被你亲自来吸引，让我们被你吸引来侍奉你，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喜乐，因为你是我们的产业。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神赐福给大家。